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作为 Catholic Answers 的一名护教学者，也不是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做的工作会在一位现任美国参议员分享的一篇文章里被点名批评，不过这周我就碰上了这种特别的经历。Ted Cruz 参议员分享了一位推特用户 Insurrection Barbie 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为 The Long Game and the Conservative Right， 超过8000字，不过 Cruz 对这篇文章给了非常强烈的背书。他说，读完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这是对我们正在对抗什么最出色也最全面的说明。现在我不是100%确定这是不是人写的，它读起来像是 AI 生成的垃圾内容，里面充满了基础性的错误。但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是，他分享了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两次点名 Catholic Answers， 而且就像我说的那样，连一些最基本的细节都搞错了，完全误解了当前在神学和政治层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所以我觉得值得回应一下其中提出的几个观点。所以先说一点，我是说最早让人看出这也许不是人写的线索之一，就是里面有一节在攻击一种被称为 integralism 的公教立场。
我们用 AI 语音来朗读这篇文章，好说明这篇文章有多荒唐。当然这个声音完全是随机选的。第一种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泛二以前的政治神学，主张公教会应当对世俗政府直接行使权威，宗教自由是新教的错误，而且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必须顺服教会的教导。这不是美国公教主教团的立场，这也不是教宗方几个的立场。
现在这一点就很耐人寻味了，因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教宗方几个不是教宗，但很多 AI 模型还没有更新这一点。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危险信号，说明我们面对的也许根本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辩论，而只是一个机器人在胡乱喷出垃圾内容，而 Ted Cruz 却把这当成了对当前局势最出色最有洞见的评论。他明明是在评论特定的公教政治行动者和公教世界，结果连公教会的教宗是谁都不知道。
Catholic political actors and the world of Catholicism, and it doesn't even know who the Pop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但接着他又开始攻击他所谓与 SSPX 相邻的传统主义，尤其还提到 Nick Fuentes 也活跃在这个圈子里。
第二种是与 SSPX 相邻的传统主义，也就是那些拉丁弥撒强硬派、圣庇护十世祭司会、控卫论者和接近控卫论者的世界。他们把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看成是一场灾难性的背叛，并认为大公会议之后的教会不合法或者已经严重受损。 Nick Fuentes 就活跃在这个圈子里。
现在你看，我以前批评过 Nick Fuentes， 但这种攻击很奇怪也不公平，原因有好几个。第一，那和范二以前意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比如你知道的使徒信经的意象。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能在使徒信经里挑出什么毛病，把它看成是反犹或者在政治上有问题，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仍然相信使徒信经。梵蒂冈并没有因为任何人诵念使徒信经而处分谁，而且你每个主日祈祷的不是尼西亚信经就是使徒信经，这完全是主流的普通的公教。当然的确有人会以某些方式使用基督君王这个说法，让它听起来像是在传递反犹的暗号，所以我明白这里面是在怎么回事。我也明白很多人敌视大公运动、跨宗教对话还有其他这些事情。可如果指控 Nick Fuentes 是某种传统主义的 SSPX 强硬派或者与 SSPX 相邻的人物，那就非常奇怪了，因为他说的非常明确，他觉得那整个圈子很怪，而且他完全愿意去参加一台心理弥撒。
我当时在密歇根和 Church Militant 那帮人在一起，到了一个主日我打算去参加一台心理弥撒，而不是他们那种超级传统派弥撒。他们看着我简直像在看一个异端，我就说，嘿朋友，在这件事上教宗是站在我这边的。你这听起来更像是个分离主义者。
所以再说一次，连最基本的事实信息都不对，教宗不是方几个， Fuentes 也不是传统派。
第三个因素是从欧洲和中东输入的宗派主义，而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解释了一件让很多美国观察者感到困惑的事，为什么这里面任何东西都让人感觉这么陌生。
我觉得这里应该写成，为什么这一切都让人感觉这么陌生。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把这一点指出来。比如说极右翼的人把支持以色列说成是什么国际犹太阴谋，这种说法就是很糟糕的。当人们说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是某种国际俄罗斯阴谋的一部分时，这也同样很糟糕，而这里接下来正是要这么说。 Insurrection Barbie 和 ChatGPT 就像是在说，哦，对，这一切都是 Alexander Dugin 和所有这些别有用心的外国行动者干的。而双方都这样做的问题，就是把所有支持都说成是某个国际集团在外部进行政治操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会煽动排外的恐惧，而这并不好，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就在担心针对犹太人的排外情绪。第二，这会抹杀人们持有某些立场的正当理由，这是一种 C.S. Lewis 所说的布尔福主义。比如说，哦，你之所以相信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男人；你相信那个，是因为你是个女人；你相信那个，是因为你接收新闻时看的是这个来源或者那个来源。也许吧，但我所相信的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其实并没有向我证明这一点。你告诉我说，我之所以相信这个，是因为我是个男人，又看这个节目，或者听那个评论员，这其实根本没有回应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事实上，通篇这篇东拉西扯的8300字文章，几乎根本没有讨论这些事情中任何一项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都是这种靠连带关系来定罪的说法。所以，文章告诉我们，这种输入正在真实发生。Dugin的地缘政治框架是俄罗斯式的，整体主义的政治神学来自启蒙运动以前欧洲的公教政治思想。先等等。公教徒几乎相信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说它来自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公教徒，或者中东的公教徒，或者现代以前的公教徒。所以，如果你要求一种我们所持守的信念必须最初是由美国人写出来的，那圣经、神学大全、奥古斯丁的著作，或者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会成问题。对，当然，我们确实受惠于启蒙运动以前的欧洲公教思想，甚至还早得多的思想。这本来就是身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意义。我们不只是美国政治思想里最后那30分钟的产物，我们的根比那深得多。如果这就算不美国，如果这就算危险而糟糕，那我想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就是截然不同。我不认为你真能运作一个文明，同时又说你不准知道任何早于美国1776年的东西。因为就连开国者，你想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启蒙思想家，而那些启蒙思想家反过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更早以前的人。所以说，哦，你竟然引用很久以前的思想家，这种批评根本荒唐。接着他们又说，
SSPX 传统主义起源于法国，由公开表达过对维希政府同情的主教 Marcel Lefebvre 创立。
从公教的角度看，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像那些由来已久的新教批评，就是说公教过于外国，可疑，欧洲化，而且可怕，因而不足以算是真正的美国。Thomas Nast 以前有很著名的政治漫画，画的是教宗站在圣彼得大殿上方，把美国当成应许之地来窥视。这种理解美国的方式，真是非常19世纪新教式，甚至好笑。但那整套说法就是，哦，公教徒是危险的外国人，不管谁来宣传放大都是很恶劣的事，尤其是一个现任美国参议员这样做。我本来会以为，我不知道，一个叫 Cruz 的参议员至少应该更敏感，更能体会这一点。没错，我敢说你的很多祖先当年因为不是 WASP 就被当成二等美国人对待过，所以你在这方面也许该更聪明一点。
Maybe you should be a little smarter about.
不过算了。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最糟糕的部分其实是接下来的内容，因为前面很多话其实都只是在讲我们都应该支持以色列。而如果有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以色列，并试图说服福音派不要只是盲目支持以色列，这就被当成证明存在一个反犹阴谋，而且这一切还都是俄罗斯人在背后支持，诸如此类。不过你听听这几句话，
中东这个维度又增加了一层。Carlson, Fuentes 以及他们的网络成功做到的一部分，就是把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左派那里对以巴冲突的宗派式框架引了进来。在那种框架里，以色列是一个殖民定居者计划，锡安主义是种族主义，基督徒支持以色列是一种共犯行为和压迫。然后他们把这一套带进了福音派空间，而这在福音派里面本来并没有本土根基。
现在我只想说，你不需要是外国人才会相信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项。比如说，你不需要先怎么样，不管这些说法本身是对是错，把这些观念当成来自阿拉伯世界或欧洲左派的疯狂外国思想，本身就挺荒唐的。
这是我觉得最恶劣的部分。所谓巴勒斯坦基督徒这个角度，就是那些在 Carlson 这样的平台上出现，被同情地呈现为圣地教会真实声音的牧者。这一套特别就是为了给那些从来没有想过支持以色列也可能是一种基督徒对基督徒敌意的福音派制造认知失调。
我觉得这就把整套把戏彻底暴露出来了。就是说，对，当你真的去听中东的基督徒说话时，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说，以色列对我们很不好。而这正在让很多美国基督徒，包括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看清一些事情。他们会说，哦，我原本只是坐在这里，以为我们是在支持中东的民主，也是在支持圣经里的以色列。但现在我意识到，这些外交政策决定可能会让中东的基督徒丧命，所以我开始重新考虑了。
But now I realize that thes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might be getting Christians in the Middle East killed. And now I'm having...
我对此更纠结了。所以说这是一件坏事，说人们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正在怎样影响圣地的基督徒，这种说法真是很惊人。Politico 今年三月稍早有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大分裂如何爆发：右翼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裂痕》。其中指出的一个细节是 ，Barna Group 发现，年轻福音派对以色列的支持从2018年的 75% 暴跌到2021年的 34%。
75% in 2018 to just 34% in 2021。
所以我去查了这些数据，结果真的相当惊人。图上的蓝线是年轻福音派，也就是18岁到34岁的福音派。2015年，他们当中有 40% 更倾向以色列，只有 3% 更倾向巴勒斯坦， 55% 两边都不倾向。不过，我先不算两边都不倾向的人。所以是一比40对3，到了2018年就变成21:18。也就是说，你从大概13:1的差距，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几乎1:1。而这一切都还发生在10月7日之前，发生在加沙战争之前，也发生在国际特赦组织提出以色列正在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这样的说法之前。这一切都是在说，想要编造出某种集团阴谋，比如说是网上的意见领袖、外国势力或者别的什么，在诱骗福音派不要盲目支持以色列。我觉得这完全抓错了重点。真实情况是，对以色列的支持的确明显下降了，因为人们在新闻里看到了让他们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是的，他们被迫开始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并不好，伊朗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也并不好。而且，你完全可以一方面相信犹太人应该免于迫害，以色列人不应该被迫害、被杀害。另一方面，也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以及他在更广泛的中东政治中的行动感到不安，而不因此成为伪君子、反犹主义者，或者觉得自己非得在这两种极端之间二选一，要么以色列做的每件事都没问题，要么以色列做的每件事都是世界上最糟的事。而我认为，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也从数据里看到了，越来越多年轻的福音派显然正在朝这个方向走。现在，显然正是这一点让 Ted Cruz 这类人、Insurrection Barbie 这类人感到不安。但你不能把福音派对以色列支持度的下降归咎于 Catholic Cancers 或者这些公教思想领袖，说是他们造成了这种下降。问题是从自己家里冒出来的。不过回到那篇文章，他又说了一句让我再次很在意的话。他说，所谓巴勒斯坦基督徒这个角度，意思就是当你真的听到巴勒斯坦基督徒发声时，比如圣地的宗主教们发表声明，警告说基督教锡安主义正在导致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杀这类事情，文章说这些都是专门设计出来用来给福音派制造认知失调的。但整件事恰恰不是认知失调，这正好相反。当你不得不面对自己行为带来的现实后果时，那不叫认知失调。认知上的失调是指你相信一件事，但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两样东西在你脑子里又根本无法协调。对于那些从来没想过支持以色列也可能是一种基督徒对基督徒敌意的福音派来说，如果这事实上就是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敌意，即便你的本意不是这样，如果它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给了以色列大量武器，导致更多冲突，而无辜的基督徒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杀，那对，这正是应该认真面对的事。
而且这也并不特别罕见。你只要看看整个二十世纪各种冲突的历史就知道了。很多时候，美国人对海外介入的支持，一旦真的看到我们的支持究竟造成了什么，就会下降。越南战争的大部分历史就是这样。不管你觉得这是好还是坏，至少你得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看到了战争丑陋的现实，于是说，我不想支持这个。这并不疯狂。你根本不需要什么集团阴谋，也不需要什么国际阴谋论来解释这件事。当然，战争中的另一方会不会想利用战争那些丑陋的画面来打击美国人的支持意志呢？当然会，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战争本来就很丑陋，而人们一旦看见了，就不会想要它。这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令人震惊的。但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蓄意而为，而且全都被输入到了这样一个国家里。它在西方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在建国时的宪法架构就是特别为了防止这种宗派冲突在本国扎根而建立的。
现在，我觉得整套说法怪异到几乎近乎疯狂，意思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只要你说像是我支持以色列，我胸前别着美国和以色列国旗的徽章，而且我支持犹太人在这场与他们那些主要是穆斯林的阿拉伯邻国之间的斗争中作战，这不算宗派冲突。可如果你说我其实对此感到不安，或者更进一步的说我支持那些穆斯林阿拉伯邻国，那反而就成了宗派冲突。为什么宗派冲突不是指我们在支持中东的战争，或者不是指我们在推动某一个宗教和族群的利益凌驾于他们邻居的利益之上？为什么那反而不算宗派冲突？比如说，如果 Insurrection Barbie 或 Ted Cruz 的立场是我们不该和中东有任何牵连，我们应该别管以色列，那我倒还能理解他们说，是啊，美国的立场应该是不卷入纠缠不清的外国同盟，我们想避免这种宗派冲突。可是当支持美国以这些方式卷入中东的人正是你们自己，而我们是在替以色列撑腰，参与那些并不是我们自己真正选择的战争。这时候你却反过来抱怨说，那些展示这些做法到底造成了什么画面的人是在把宗派冲突带回美国。我是说，这就好比说，哦，那些批评美国在冷战时期拉丁美洲政策的人把太多拉丁美洲政治带进来了。可问题是，也许真正这么做的是中情局，也就是说，也许真正让我们卷进去的是我们自己的干预，而不是那些指出这种干预的人。而且我要再说一次，我这样讲并不妨碍我完全可以接受你支持以色列，但若假装指出这种支持所付出的代价 somehow 就成了禁区，这才是我认为荒唐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神学攻击，瞄准根基。这位作者，不管是人还是机器人，说，
如果不先取消福音派神学的正当性，你就不可能瓦解福音派的政治力量。
现在，这就点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一个主题。我觉得福音派对此应该非常恼火，因为整篇东西 Cruz 还把它捧成什么最佳分析，却是把福音派的宗教信念当成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真的东西。他觉得福音派持守唯独圣经的看法很重要，他们持守时代论，像千禧年前派这样的神学也很重要，因为这对美国在圣地的利益有帮助。而这本来就应该让人觉得恶心，让人反感，因为这种说法是在把耶稣当成一个方便的拐杖，好借着他达到你想达到的政治目标。他真正在乎的是要保护福音派的政治力量，而福音派神学只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这一点在文章里其实已经摆得很明白了。
这个运动的整套政治架构都建立在一个神学主张上，神与犹太人立了永恒的无条件的约，现代以色列国是圣经预言的应验，而祝福以色列的基督徒就是在顺服神直接的命令。把这个确信拿掉，你也就拿掉了过去半个世纪推动福音派政治参与的道德引擎。
现在我觉得这里其实有很多话是真的。我当然认为，如果你想理解福音派的外交政策观点，其中有一部分只是冷战思维，有一部分只是支持民主，但很大一部分确实来自福音派一直相信的一整套大体上并不真实的神学信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的那篇 political 文章在谈到对以色列支持暴跌时会指出一个原因，就是福音派现在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了。
is because evangelicals are less likely to believe these things.
新教基要主义者有他们自己那套彼此重叠的末世论，也就是时代论的千禧年前派。正如那篇文章解释的，这是一套复杂的末世框架，过去曾经为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新教徒所熟悉，基本上就是一份关于世界将如何终结的详细剧本。他的想法是，神借着不同的时代或历史阶段来工作，而我们现在正处在所谓的教会时代。这个时代会突然已被提结束，真正的信徒会被提到天上，接着会有七年的大灾难、敌基督、战争以及这一切，最后基督会再来，在最终审判之前建立一千年的和平统治。现在，这整套信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被那么多新教徒相信了，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正如这篇文章提到的，正如那篇 Insurrection Barbie 的帖子提到的，这原本是一个重要推动力。因为当时的想法是，哦，你看，以色列和圣地，这就是圣经里的以色列。如果我们支持他们，这就会触发末世。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做过几个视频了。福音派现在不太相信这个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预言一再没有应验。一些知名的时代论者曾经就耶稣何时再来提出过一系列时间表预测，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哦，你看，我们会支持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然后40年后的1988年，耶稣就会再来。结果这些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所以，当时代论者的时间表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被证明不是真的，人们就开始怀疑，好吧，也许是你读圣经读错了。也就是说，也许你对圣经的解读并不正确，或者你对以色列的理解并不正确，因为那些你以为会发生的事根本都没有发生。所以文章接着说，如果预言曾经提供了福音派锡安主义的为什么，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提供的少了？而我的答案是，相信这种时代论的福音派变少了。他现在还是很流行，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但显然已经不像你知道的那种1990年代时那么流行了。你有 Left Behind 系列，也有像 Kirk Cameron 这样的知名人物，而 Cameron 现在已经拒绝那整套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而知名的人物已经公开否定了自己先前对这种神学的支持。但除此之外，今天本来就在教义上比较认真的新教徒也变少了，而那篇 Political 文章也承认了这一点。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教义上的漂移。时代论强调按字面解释圣经，这种做法并没有消失，但福音派学者和牧者都注意到他在基督教知识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而且年轻福音派不太可能再继承那些内容繁复又被制度性强化的信念体系，反而更可能继承一整包文化信号，而且越来越带有党派色彩。所以今日基督教在报道福音派分裂时，就把它描述成一个已经裂解成多个小支系的运动，其中一些年轻群体对就有教义或礼仪的投入更少了，连每周去教会也是这样。所以那篇文章基本上接着提出，对很多年轻福音派来说，福音派更像是一种 mega 世界观，而不再是一套具体的神学承诺。当然，笼统的这么说显然并不对，但只要这种分化确实存在，那就意味着人们对某一种特定的末世观会更少兴趣，也更少投入，而那种末世观原本会支撑某一种特定的外交政策。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自己恰好也犯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把福音派单纯当成一种支持某套政策的政治工具，结果这反而把他自己给驳倒了。因为如果人们其实并不真的相信这些，如果这并不是他们实际运作的世界观，那你就不能再拿那个世界观来给你的外交政策背书。好，那么我们先从时代论转开一下，我等会儿还会回到这个话题，再来看唯独圣经，因为这两者关系非常密切。你会注意到，就连前面的描述里也看得出来，时代论真的非常强调，像是要把一切都按字面来理解。当然，他们其实并没有真的这么做。比如，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按字面去理解，但他们声称自己是在非常按字面理解。所以，这篇文章说，其中一种攻击 就是对唯独圣经的攻击，或者我该说是对唯独圣经的冲击。Barbie 说，
新教的神学基石是唯独圣经，也就是认为唯有圣经才是基督徒信仰与实践的最高权威的教义。每一个新教宗派，包括每一种福音派传统，都把自己追溯到这一原则。
顺带一提，我会特别指出，这正是唯独圣经的一个问题。你想想，新教有多少种不同形态，再想想新教各大主要阵营，当他们都把唯独圣经当作原则，却得出如此天差地别的结论时，这看起来就像是唯独圣经是否行得通的一个危险信号。如果这个想法是，只要人们忠心、殷勤地读圣经，他们就会得出正确答案，那么我觉得新教徒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实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种情况？为什么寻道宗、长老会、浸信会、贵格会以及你能想到的其他各派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为什么改革宗和阿弥念派彼此不一致？为什么福音派和主流派彼此不一致？你可以一直列下去，没完没了。如果我们所有人蒙召所做的，也都有能力做到的，就是在圣灵带领下忠心殷勤地查考圣经，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结果？至少大体上来说，我们不是应该看到一种相对一致的世界观吗？但我们显然没有看到。很多福音派以及更广泛来说，很多新教徒都会完全拒绝时代论。时代论主要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以外你几乎看不到这些，所以说这只是任何读圣经的人自然都会得出的结论，这根本不是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图表，而且你得听上好几个小时的讲解才能进入时代论那套读圣经的方式。对于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人，或者只接触过这种基督教形式的人来说，这也许看起来很自然，但这当然不是解读圣经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基督徒在历史上一直用来解读圣经的方式。所以这看起来就是唯独圣经的一个问题。你显然没办法稳定地从唯独圣经推导出时代论，你也显然没办法稳定地从唯独圣经推导出任何一种单一的基督教观点。不过我们继续，
他们说公教会认为唯独圣经是异端，东正教会则认为它违背传统。这两者都认为圣经必须通过教会有权威的教导来解释，这就意味着个别基督徒不能只是自己读圣经然后就得出结论说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到今天仍然有效。
现在有两点，这篇文章前面还像是在说，不，我们不是在攻击公教徒，我们只是在攻击那些不代表公教的糟糕法国公教徒。但到了这里就非常清楚了，如果你不同意唯独圣经，那你就是敌人，因为唯独圣经对这种非常字面主义的解读很重要，也就是把以色列理解成现代民族国家以色列。所以现在他就更加赤裸裸地在说，是的，你不能相信基督徒在历史上一直相信的东西，你不能是公教徒，也不能是东正教徒，你不能通过教会这个视角来读圣经，你必须只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自己读圣经，然后得出结论说，哦，好吧，神和犹太人立的这个约到今天仍然有效。现在你看，我们会说在某些意义上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到今天仍然有效，这里面有很多都取决于我们说的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有很多取决于我们说的到今天仍然有效到底是什么意思。约神学本来就是很讲究细致区分的神学，如果你没法处理这些细微差别，又没有深厚的约神学根基，那我觉得你就会碰上不少问题。不过好，这里就是 Catholic Answers 被点名的地方。
对唯独圣经的网络攻击多年来一直通过 Catholic Answers 在进行。
说什么通过 Catholic Answers 在进行，这种说法真是古怪又充满阴谋论味道。他不是在说，嘿， Catholic Answers 里很多公教徒反对唯独圣经，也会辩论并说明他为什么行不通。他的意思反而像是有某个人在借着我们操盘这件事。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猜是俄罗斯人，可像 Alexander Dugin 连公教徒都不是，所以我也不知道，也许他在将近50年前秘密策划了 Catholic Answers 的成立吧。不过这也说不通，因为他的书是1997年才出的，比 Catholic Answers 晚得多，不过算了。
所以对唯独圣经的网络攻击多年来一直通过 Catholic Answers 的 YouTube 辩论、微信见证以及专门针对年轻福音派男性的 TikTok 内容在进行。他们的论点永远都一样，你依赖个人读圣经，这在认识论上太天真，在历史上太无知，在理智上太丢脸。你需要教会，教会说与以色列所立的诸约已经在基督里得了成全，也被取代了。
这对教会立场的处理有点过于简单，也太不讲细致分别了。我们的确会说，这些约已经得了成全，但用被取代来描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基督来是要成全给以色列的应许，毕竟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如果说那些约仍然没有成全，因此因为没有成全就仍然有效，那其实就是在否认基督，也就是说等于说他没有来。当然对于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也不能说神就单单把那些过去曾与他立约的人撇下来。这一点无论是指神与外邦人立的挪亚之约，还是指神与犹太人立的摩西之约，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并不走那种极端的取代神学路线，但确实有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的，这些约本来就是为了预备基督的来到，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当然比如说这个约，比如你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守犹太节食规条了，不管你在族裔上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都是真的，而且这一点在圣经里其实非常清楚。
这种模式已经被记录下来了，那些从小被培养成相信圣经能提供完整答案的年轻人，一旦遇到他们无法立刻反驳的论证，就会对自己的福音派框架失去信心，并开始寻找更有权威的传统。
你看，如果你的唯独圣经版本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果他没法处理这些关于约的解释问题，或者没法解决那些重大问题，比如我到底该做这一类新教徒还是那一类新教徒，那对，这也许就是一个信号，说明你的框架根本行不通。这不是什么恶意阴谋，就像人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然后改变看法一样，这也不是阴谋。这只是说你开始意识到，哦对，我以前有一种很天真的看法，以为只要我们一直读圣经，我们就会像我所在的教会那样去解释它。可现在我发现有一些聪明又圣洁的基督徒对圣经的解释跟我不一样，所以显然还需要更多别的东西。这很好，这只是人成熟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越多的人经历这个过程，他们就越会意识到唯独圣经的很多主张其实并不真的行得通。如果你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清楚答案很重要，然后你又看到实践唯独圣经的人对于这些清楚答案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共识，那我确实觉得这就构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查究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稳定的被丢掉的就是福音派那种确信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今天仍然有效，而且基督徒有义务站在以色列一边。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系统性的。
现在这已经是带着妄想程度的阴谋论思维了。公教会从16世纪唯独圣经作为一种独立神学体系被提倡出来时起，就一直反对它。我们在特立腾会议里就能看到对它的正面回应，那时候甚至还没有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把这说成是什么为了对付以色列的阴谋。这是一种偏执到只剩一个念头的神学理解方式，仿佛一切都只能通过这样一个问题来解释，这会怎样改变或影响我们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支持。而这看起来真的像是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偶像，好像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以色列，连我们对圣经和圣传的神学坚持也不例外。比如当圣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要坚守他们从使徒所领受的教导，无论是口传的还是书信写下来的，他并不是在借此攻击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他只是在告诉你唯独圣经不是这么运作的。好，继续看这篇文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传统派公教网络输送链。
在那些主要人物之下，还延伸出一个庞杂的公教和东正教内容创作者生态。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发动这种神学攻击 ,Catholic Answers, YouTube 辩论、归信见证视频。这个生态特别针对年轻的福音派男性，方法是攻击唯独圣经，主张宗教改革是一场文明层面的错误，并把思想上的严肃性呈现成通往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之路的同义词。
这一部分非常重复，所以我先道个歉，不过8300字的文章大概就是这样。
这种模式已经被记录下来了，那些从小在圣经确定性中长大的年轻人遇到一些他们无法立刻反驳的复杂论证后，就会对自己的福音派框架失去信心然后归信。
现在你看，我完全支持圣经确定性，我不赞成把这和唯独圣经混为一谈，因为圣经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正确理解圣经。如果你看看圣经本身，想想耶稣说了一句话而群众却误解了他的情况有多少次。所以如果有人说，哦，这些人误解了，而你回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不相信耶稣话语的确定性，那这种回应就完全不合适。问题不在耶稣的话，
问题在于，人们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耶稣的话，而且很多时候，那种理解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按非常字面的方式去理解，而且理解得很不聪明，结果证明那是错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甚至到今天，你还有一些福音派认为，耶路撒冷还应该建起第三座圣殿。第三座圣殿就是耶稣的身体。约翰福音第二章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以西结书最后几章所预言的那从殿边流出来的活水，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应验，就是当他的肋旁被刺透，有水流出来的时候，他就是那殿，并不存在什么第三座建筑。这是人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犯下的一个很基本的错误，也是你今天在福音派当中仍然看到的一个很基本的错误。我特别提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被拿出来指责的地方。但这不是耶稣的问题，这不是圣经的问题，这是误解耶稣的话、误解圣经的问题。
人们观察到了，却很少明说的一点是，这些归信会稳定地产生一种结果，这些人不再认同神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仍然有效这种确信。他们是用一个根基换了另一个，而新的根基里并不包括创世纪十二章三节。
这根本不是真的。这个新根基对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有更好的理解。尽管 Insurrection Barbie 和其他人把它说成那样，但那节经文根本没有讲支持以色列，因为那些话是对亚伯兰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问题就来了。好，很明显，这里包括的不只是亚伯拉罕本人。这里所包括的也会有他的后裔。是哪一个后裔呢？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如果按血统来算，那会是他的长子以实玛利。但如果按约里的应许来算，那就是他较小的儿子以撒。而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同意是以撒，穆斯林则会说是以实玛利。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这件事，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他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在他的时代，有一些犹太人坚持说，他们因为是亚伯拉罕的血脉，所以就有权承受这约。而耶稣早就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而且你知道，他还对法利赛人说，他们的父是魔鬼。我的意思是，这是非常强烈的话，不要只是宣称你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因为正如保罗在这里指出的，如果按这个逻辑，那其实以实玛利更有理由这样主张。所以你这种思路其实是以实玛利式的思路。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在用这种奴仆式的思路，夏甲就是这种奴役的形象。他是埃及人，他是个使女，而且他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约里的自由。这约里的自由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血统。所以保罗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以色列，谈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谈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圣保罗就是这么说的。当然，有时候你读圣经时需要小心分辨，他什么时候讲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讲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但区别就在这里。他显然是在区分这两者，但 Ted Cruz 根本不明白这一点，而他自己也把这点表现得很清楚。他说，哦，圣经说以色列，那意思就是以色列。他还拿 Tucker Carlson 不接受这种看法来取笑他。 Dave DeCamp 有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回应，他说，如果我给我儿子起名叫耶稣，你会因为他和圣经里的耶稣同名就把他当神来敬拜吗？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回应是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而且从 Ted Cruz 和 Tucker Carlson 的采访里也很明显看得出来，他连这些应许是在哪一卷书里说的都说不出来，他连范围缩小到哪一卷书都做不到，他只知道 somewhere 有个地方说过要祝福以色列之类的话。如果你去读旧约真正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在列王记上十二章里，联合王国分裂了。北方的十个支派分出去，建立了他们所谓的以色列国，而南方的两个支派则被称为犹大。 现在想想 Ted Cruz 说的一切，再想想 Insurrection Barbie 说的一切。现在有一个国家占据着圣地的一部分，并自称为以色列。把时间倒回到那个时候，那你会有义务支持谁？当创世纪十二章说为你祝福的神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神必咒诅他时，这里的你是谁？是以色列还是犹大？那自称以色列的明明就是以色列啊！我是说，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对吧？这就是 Ted 整个论证的核心。但不是这样。北方各支派才是不忠信的那些，南方留下来的渔民才是守住信仰的那些。所以《列王记上》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而且还特别强调，跟随大卫家的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别人。后来北方各支派组成的以色列会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而南方的犹大则继续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所以你在地图上其实都能看出来，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也就是说，历史上会有一些时刻来到岔路口，而某一群人即便不忠信，却仍然自称以色列。这并不表示他们自动就是对的，也不表示他们就是我们必须支持的那一方。圣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是这样说的，他把这比作一棵橄榄树，说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这里我得说明一下，他是在对外邦人说话，而他说的那些犹太人是指那些不忠信，在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来到时拒绝接受他的犹太人。他说，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就不可向这枝子夸口。你若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其实是对正在发生什么最清楚的描述之一。神并没有有时候，那些不相信时代论的人会被指控成相信取代神学，但这完全是误解。神仍然对他的子民守信，但有时候约中的一方会自己断开。我们在列王记上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你看到北方各支派分裂出去，他们后来最终成了撒玛利亚人。他们既然不再持守信仰和这个约，就不会只是因为这样仍然继续领受这个约所有的祝福和应许。现在如果 Ted Cruz 和 Insurrection Barbie 是对的，如果这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那你就会以为每一个血统上的后代都会持有这个约，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枝子是可能被折下来的，圣保罗在这一点上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所以那些不忠信的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会从这约的应许中断开。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里，一人都是因信的生。这不是什么新约才发明出来的说法，这是出自旧约的。所以那些不凭信心而活的人就会从这约里被折下来，那些忠信的外邦人则被接上去，他们成了基督应许的同后嗣。这一切都说得非常明白，这不是撇弃一群人再换成另一群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家族，假设你们家里闹了某种家族纷争，于是家里有些人，你知道的，他们跑了，他们愤然离开，切断了和家里的一切联系，他们否认自己和这个家庭还有任何关系。然后随着时间过去，别的人又通过婚姻加入了这个家庭，也有了孩子等等。这并不是说你用另一个家庭取代了你原来的家庭，这仍然是你的家庭，只是有些人离开了你的家庭，也有些人加入了你的家庭。你的家庭仍然是你的家庭。犹太教的情况也是这样。教会不是什么外邦人的创造，教会是一个犹太人的创造，是基督借着十二使徒建立起来的，而这十二使徒全都属于以色列。然后外邦人才被带进这个有着犹太根源的事物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该反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该接受时代论。因为如果你正确理解这种约的看法，你就会发现那种把取代神学当成稻草人的说法根本不是这里真正发生的事。这里真正发生的是，这个约在教会里得了成全，而以色列中忠信的人正与忠信的外邦人联合在一起。这对每个人都是好消息。圣保罗接着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这话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但接着他说，
这不只是坏消息，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圣保罗的信息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都是好消息，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信息，这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都是好消息。去读约翰福音10章，耶稣有忠心的犹太人，也有忠心的外邦人，而他来是要把他们联合成一个羊群，好叫只有一群羊，一个牧人。这不是反犹，这也不是反外邦人，但这也不是把犹太人放在某种特殊地位上，仿佛他们自动就得救了，或者自动无条件的被拣选去承受这些应许。不是，这个约的运作方式一直都是这个约本来的运作方式，不是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会领受这个约的应许。如果你沿着整个旧约追踪这个约，再去读新约怎么谈这个约，这一点就会清楚的不能再清楚。好，最后说几点。第七部分，十年架构，这是 Insurrection Barbie 的说法。
退一步看，这场长期布局的全貌就显现出来了。
现在我想指出，这个十年架构很奇怪，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早就超过十年了，但他们却说，
第一到第三年神学预防接种，让福音派神学在年轻保守派男性眼里显得在思想上很丢脸，方法是通过网上攻击唯读圣经的输送链、公教归信机制以及那种派。聪明了，不可能还是新教徒的。信息目标不是归信，而是怀疑。一个年轻的福音派信徒，只要他对捍卫自己神学的能力不再有信心，他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那套神学原本所支撑的政治承诺。
再一次，注意到了吗？他们之所以在乎你的神学信念，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信念在政治上有用，这些人在利用你。第二，对我们来说，目标就是归信。实际上，我想这么说，不管谁在看这个视频，公教徒也好，新教徒也好，或者两者都不是也好，我都希望你更靠近耶稣基督。我也希望自己更靠近耶稣基督。这是终身的旅程。我想做耶稣要我做的事，我也想让你去做耶稣要你做的事。如果这对我的政治观点有帮助，那很好。如果没有，那就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掌权的是他，不是我。我绝不会为了我自己判断出来的某种政治目的去利用你，而我也很反感那些赤裸裸这么做的人。我也希望你同样反感。所以，我的目标不是把你留在怀疑里。我的目标是帮助你，盼望你能听见好牧人的声音，正如他应许说，将来必有一群羊归一个牧人。我们应该找到那一群羊，我们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公教徒，这也是为什么我盼望你成为公教徒。正如耶稣所祈求的，愿我们都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原为一一样，这也是我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所以，那些在散播这种分裂和怀疑的人，他们并不是在关心你，也不是在为你着想，而且他们也没有说真话。他们是在神学上利用你，因为这对某个特定的外交政策项目有用。这一点你要小心。我并不特别在乎你对中东外交事务持什么看法。在这些问题上，你可以持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同时仍然做一个忠信的基督徒，但不要上那些人的当，让他们在神学上操控你，好叫你整齐划一地跟从他们的外交政策观点，因为这种是在灵性上真的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如果你想更了解为什么这种时代论观点是错的，我有两个视频专门讲这个，其中一个比较长，讲的是时代论以及他一些著名支持者，还有他们是怎样把所有预言都讲错了。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评论区或者说明栏里。另一个则是专门讲 Ted Cruz 的，解释为什么他在关于以色列的整套神学上全都搞错了。既然正是 Ted Cruz 在推广这些说法，我觉得在这里用那个视频作结也很合适。在那个视频里，我会更深入地说明为什么 Ted Cruz 在以色列和圣经的问题上是错的。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eschmeyer。
而且我不是 Ted Cruz， 愿神赐福给你。
God bless you。